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圣诞都过得好吗？这应该是有史以来度过的最温暖的一个圣诞。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看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踏在了2019年的尾巴上了，马上这个202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真的是回首过去，无论我们是经历高山还是低谷，神都对我们不离不弃，而且他用他的肝和他的杖都来安慰我们，都来引领我们。展望明年，我们也许有很多的期许，也有很多的梦想，或者你还带着一丝丝的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深信是主耶稣他掌管明天。我们走的这条十字架的路是他在前面为我们走过的，是他引领我们，我们只要跟随他走就好了。我是为今年我为弟兄姊妹的祷告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更加清楚的来认识主耶稣，可以更多的来爱他，也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他。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我最后一次从马可福音来证道，因为从明年开始我将从彼得前后书来证道。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新的逾越节羔羊。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圣诞的季节来去讲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这是讲耶稣的受难的。要知道啊，圣诞和受难是神整个救恩计划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圣诞是拉开了神整个救恩的计划的一个序幕的话，那么主耶稣的受难则是神他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高潮。也就是说，圣诞是为受难做预备的，而受难则是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圣诞的意义。有这么一个图片，放一下幻灯片。左边是 This is the season， 右边呢 This is the reason。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片，帮助我们可以从受难的角度来去看圣诞。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看主耶稣他的受难，就是这新的逾越节的羔羊他被献祭。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思索其中的意义，并且考虑我们当如何去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经文的出处是在马可福音15章33到41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马可福音15章33到41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读的时候我们尽量读齐，读得大一点，读声大声一点。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即使少年人也会疲倦 困顿，但是神你却不打盹。神求你亲自借着这段话来喂养你自己的百姓，也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不打折扣的来讲出去。愿你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是从马可的角度来去讲主他的受难。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主的受难绝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一个悲剧，主的受难是圣父他的拯救计划在圣子身上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因为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他自己就曾三次来预言他的受难。使徒保罗也讲到说，主耶稣他的受难其实就是新的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被杀献祭，我要拯救神他自己的百姓。主耶稣的受难，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的核心的核心。主耶稣的受难是神奥秘的奥秘。奥古斯丁这样说，他说，生命之粮竟会饥饿，生命之泉竟会饥渴，真光竟会睡觉，真道竟会疲乏，真理竟然会被诬告，审判者竟然会被审判，医治者竟然会受伤，而真生命竟然会遭遇死亡。这是福音的奥秘，这是神奥秘当中的奥秘，就是主的受难。这也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要分享的一个内容。那这一段经文不长，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讲到了就是圣子之死，神羔羊被杀献祭。第二个部分就是万物对着圣子之死的一个反应。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圣子之死，神羔羊被杀献祭。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就是圣子之死它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在33节这样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午正是什么时候？就是中午12点，申初是大约下午3时。要知道啊，这个时候耶稣他已经先后经过就是犹太公会啊，还有罗马巡抚的一个审问。尽管他查不出他犯有任何的罪，可是比拉多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还是把他判他要钉十字架。耶稣当时可以说，他不仅遭遇了当时罗马人，也遭遇了他自己的百姓犹太人，包括跟随他3年之久的这些门徒，信誓旦旦要为他死的门徒，这些门徒对他的一个弃绝。可以说耶稣他到最后是他独自一个人走向他的十字架，他独自背着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一个刑罚之一，而且十字架也是被当时的罗马政府用来去钉那些就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是只有那些奴隶或者没有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受的，就连他的公民是杀头的，而不是钉十字架。而十字架它不仅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公开的一种羞辱，因为他要是在众人的面前，而且要扒掉他的衣服，要游行，要从那个圣城一直走到那个哥哥他，而且要把他钉死。当时钉十字架大约是这样的，就是说有3个钉子，两个钉子分别是钉在他的手臂靠近手腕的地方，一个钉子是钉到他的脚。那这种刑罚极其的残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钉的不经常这个犯人死不是因为他被钉而死，而是因为他们被钉以至于他的每一次呼吸他需要扩充他的胸腔，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的极其的痛苦。很多的那个犯人可以说很多的是因为窒息而死，到最后他没有力气再去呼吸。 而且他们之所以要选择这种刑罚的原因，就是刻意的去延长这个犯人的痛苦。因为比起杀头，杀头就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人完结了，而这个十字架他可能就要有的都有两三天之久。以至于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就是西塞罗，他说十字架这个刑罚可以说是极其的残忍而恶心的一个刑罚。而耶稣他被定的时间呢是4:00，也就是上午的9:00，经过3个小时，也就是说从中午的12:00到下午的3:00，遍地都黑暗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个时间应当是一天当中应该是日光最为强烈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呢遍地都黑暗了。我们知道这里面发生的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讲到日头啊在午间落下，白昼突然变为黑暗，通常是描写就是耶和华神啊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的时刻。阿摩斯书8:9这样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变为黑夜。耶和华的临近通常是带着审判的，而审判当中你会发现神的审判当中也通常也是带着拯救的。就像在出埃及记，神曾用这个黑暗来去审判埃及人，当时埃及遍地都黑暗了，但是呢只有以色列百姓那里他们是有光明的。就是神他会借着这个黑暗去审判他敌人的同时，他也借着这个黑暗其实也是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而当时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有6个小时，他在黑暗当中啊，可以说有3个小时。当时可以说啊，整个好像是黑暗似乎是已经掌权了，撒旦似乎就要得胜了。但是这种黑暗呢是神他拯救，是神实行拯救的一个黎明前的一个黑暗，其实也是预示着神的拯救的到来。这个黑暗是神他对于他的儿子在遭遇这些不公义的审判的一个愤怒，其实神也是要借着他圣子遭遇的审判，以至于我们这些罪人不用去面对神最终的可怕的审判。因为圣子受了审判，所以我们这些人得了一个拯救。这是讲到这个黑暗的一个情形。3个小时的黑暗，万物寂静。在深初，也就是在下午三时呢，这是犹太人他们啊一天当中，犹太人一天当中有3次祷告，这是他们下午祷告的时间。圣子大声向圣父祷告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格大尼。这是主耶稣他在用他的啊母语，也就是亚兰语，他在向神发出一个啊极强烈的一个祷告。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要知道啊，圣子他在面对犹太公会很多人就是用假见证来控告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的话。在面对罗马巡抚质问的时候他也不回答，在面对兵丁的羞辱，在面对众人的辱骂，他也不作声。在十字架上他先是有3个小时，上午的3个小时，再接着又是3个小时的黑暗，他整个都是不作声的。直到这个申初，也就是下午3时，圣子用他的大声向圣父的一个祷告来打破了这个沉寂。这个祷告可以说是极其的伤痛的，因为他圣子他深深的经历了他与父神的这种分离，他深深的经历了他被父神的一个遗弃。而耶稣他经历的这种伤痛是远胜过那些外邦人，远胜过他自己的百姓犹太人，甚至他门徒对他的背叛和遗弃。而他经历的这种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情绪上的痛苦，他经历的痛苦是被一直与他同在与他团契爱他的圣父的遗弃，圣父 对他的一个离弃。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耶稣他，弟兄姊妹，问一下，为什么主耶稣他要经历与天父的分离？为什么他会被天父所弃绝呢？为什么？是因为罪，但不是他的罪，而是我们的罪。耶稣在此，他受死，是他作为逾越节的一个羔羊而受死。正是因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杀，所以以色列人才得了拯救。正是这个新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死，他被杀献祭，所以罪人才能得到拯救。他自己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要救赎我们。耶稣又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耶稣的死也是借着他的血立了一个新约，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耶稣其实耶稣的死也是应验经上的预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的死其实也是他不随从自己的意思，只随从父的意思，他甘受甘心领受从父来的这个愤怒的杯，就是父他对罪的愤怒的杯。子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他常常伴有很大的挣扎和痛苦，就像主耶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样。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自己在经历着这种伤痛，这种与父分离的这种痛苦。而耶稣他的这个祷告其实是来自于大卫的诗篇，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这首诗他是在表达的诗人他在极难的时候向神的一个呼求。因为大卫他当时经历到了被神的弃绝，他经历到了他的祷告不蒙垂听，他遭遇众人的藐视和嘲笑，他在经历被恶人攻击，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他的内心可以说是极其的绝望。可是你会发现，属神的人跟不认识神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大卫他即使在经历极其痛苦、极其绝望、极其伤痛的时候，他还是向神祷告的。也就是说，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他还是去神的。以至于大卫到最后，你会发现他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在神面前的一个陈情、一个祷告，最终他的绝望变成了赞美，而且他要说，他要在万国万民当中都要宣扬主的名，要让万国万民都来敬拜神。而主耶稣他在这里他引用大卫的这个祷告，一方面他是在表达他其实在经历跟大卫一样的经历，就是在经历被神所遗弃的一种痛苦，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暗含着即使在他最痛苦经历最黑暗的时间，他其实还是去仰望父神的。因为他相信父神他是那造光明的神，他在黑暗之中也可以赐光明的神，否则他怎么会向神大声的疾呼说，我的神，我的神呢？要知道，在至黑暗、至绝望、至痛苦的时候，能够向神发出祷告，这是一种极大的信心。哪怕这个祷告他表达的内容就是黑暗、就是绝望、就是痛苦，其实真正的生命的突破通常就是发生在黑暗、绝望和痛苦的时间的。很多属灵的伟人无不是经过这种所谓的心灵的黑夜而后有的生命的突破。我们想一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间，我们是不是都有一种所谓的蜜月的经历？我们刚信主的时间，我们经历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祷告什么好像神都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觉得每个人都非常的可爱，我们自己觉得哇，我们好像啊，整个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对你笑，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都有这种啊这种蜜月的经历。可是你会发现，在你信主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你的好像你的旅程并不总是这样的，因为你会开始经历到，我发现我自己的老我是那么的强大，我自己经常陷在自己的软弱当中，有些罪你会发现我很难对付，我一再犯再犯，而且你会看到为什么我身边的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一些人，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人他会犯这样的罪，你会非常的困惑，甚至你会跌倒，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好像也不怎么蒙垂听的，你的读经好像也读不出神的亮光了，常常你会感受不到神的存在，好像你的教会生活小组生活好像是一种啊，只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好像是仪式一样，只是去参加，好像我的生活变得枯干乏味。其实这种经历不是你独有的，在历史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人，他叫做十架约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说，他描写这种经历，他说这个灵魂就进入了黑暗的学校，开始漫长的受训过程。他称为这个是信徒所经历的一个灵魂的黑夜。包括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尼陀生，他自己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属灵的黑夜。他分享到，他说有一次就是神把我放在一边好几个月之久，在属灵方面我完全进入了黑夜，我好像被他离弃了，几乎什么都停顿了，似乎一切都走到了尽头。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来走这条十字架路的基督徒，可能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有这种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你会发现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自己生病祷告了很久却不得医治，我们想要服侍神却因着各种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去服侍，我们祷告了很久的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好像放跟一个聋子在讲话一样，我们一直陷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一直出不来，我们自己好像经历被神遗弃一样，好像我们经历了就像俗语所说的，说我们是什么靠墙墙倒，靠人人跑。最可怕的是你会发现你一直以为我要靠自己，你会发现自己也不可靠，因为我们的那种老我他会把你带到神的对立面的，你越是顺服你的老我，你会发现你越是离神越远。如果这是你的经历的话，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是，你不是一个人， You are not alone。 要知道就连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经过这种属灵的黑夜，而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神让我们去经历这种黑夜，其实一方面呢他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考验我们的忠心。因为大卫经历过了，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经历过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即使在我们去经历类似的这种黑夜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像他那样非常的坦然的大声的没有隐藏的来向神呼求，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感受的都可以向神去表达。不过有一点我们经历的跟主耶稣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他经历的是真正的被神也是完全的弃绝，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历的这种黑夜呢，我们不会被弃绝，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被神弃绝了，所以我们才永远不会被神弃绝。即使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经历最低谷的低谷， 我们在经历黑暗的黑暗，在经历绝望，在经历啊最痛苦的时间，神其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是我们与主耶稣不同的地方。一样的是，我们依然可以像主这样向神来呼求，向神这样来祷告。这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祷告。遗憾的是，站在主耶稣旁边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完全误解了主的祷告，而且进一步来去羞辱他。这些人呢，他对主的误解是多重的。首先误解是因为他们听错了，是感官上的，再接着是神学上的，并最终带来行动上的。主耶稣他在这里向神的祷告，他是祷告的对象是我的神 Eloi Elohim。 他旁边的人听成什么了？他听成了以利亚，以利亚。他们以为耶稣向谁祷告？他们以为耶稣是向以利亚祷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会去拯救那些受苦的义人。一方面他们是听错了，第二方面呢，是因为他们的神学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相信以利亚要先来，之后是弥赛亚才到来。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这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他们以为这个耶稣需要先知以利亚的拯救。这是他们神学上的错误。基于他们的误听和误解呢，就有一个人，他就跑去用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让他喝。有人以为说他是好心来帮助耶稣来止渴的，其实不然。这其实乃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语，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些人拿醋给耶稣喝，乃是为了进一步来羞辱耶稣，看似是好意，实则是让他在十字架上可以再多活片刻，来看看这个以利亚到底会不会拯救他。这其实是对他一个极大的一个侮辱。对于在经历低潮，在经历灵魂黑夜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期待什么？我们期待有人可以理解我们，我们期待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你会发现经常我们经历的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听很多人分享，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他，甚至他身边最亲近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在我们在经历黑暗的时间，我们还遭遇身边人的误解、嘲笑乃至逼迫，都不应当以为稀奇。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会出于所谓的好心给你提供一些所谓的帮助和一些建议。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这种帮助和建议反而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伤害。就好像约伯的朋友那样，他的朋友好像是尝试来帮助约伯，来为神讲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谓的帮助徒徒增加了约伯的苦楚，而且他们所讲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 It's okay to be misunderstood。 就是说我们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时候，你遭遇身边人的误解、误会甚至逼迫，我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包括我们的主他自己也在经历的。甚至我需要准备被人误解，需要准备被人误会甚至被逼迫，因为这都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耶稣他在最后他再次大声呼叫，气就断了。马可他并没有记述耶稣他最后一次呼叫的内容，只是记述了他呼叫的一个事实。是不是他重复了上面的内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还是说他像路加那样记述了他向天父表达了最后的一个完全的信靠，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或者说他像约翰记述的那样，耶稣他的一个得胜的呼唤，说成了。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知道的是 耶稣的这个呼唤，他改变了他站在十字架下面的一个人，就是站在十字架下面的那个百夫长。那耶稣在他呼唤最后一次呼唤之后呢，他就断气了。也就是耶稣他断气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3:00过了没多久。人如何立誓，有的时候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他活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我之前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在生前他是一个怎么说，对神的话非常追求，非常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一个弟兄。他之前患了一个肝癌，后来呢神很神奇地医治了他，他的见证也是鼓励了很多的人。他当时就辞掉工作要奉献出来去做传道，可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他后来他的肝癌又复发了。很多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可是这个弟兄他最后的一个晚上他在那个病床上，他当时已经浑身都已经浮肿了，他最后他挣扎着起来，他最后的一个动作他跪到他的床上，他祷告了耶稣一样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其实那个弟兄他的见证啊，不止他活着的时候很深的影响了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他死的那一刻他的见证更是震撼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荣耀神，不只是在我们在经历高山的时候能够见证神，我们在经历低谷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见证神的。我们不只是在活着的时候可以荣耀神，其实哪怕我们临到最死的那个时刻，我们也是可以去荣耀我们的神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圣子之死，羔羊被杀。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万物对圣子之死的一个反应。我们会从圣殿还有罗马的百夫长以及一致跟随耶稣的女性门徒来看对圣子之死的一个反应。圣子之死不仅导致一个天象的巨变，就是正午日头变黑，也导致整个圣殿的巨变，就圣殿的幔子裂开。前者发生在天上，后者发生在圣殿山，发生在圣殿之中。在耶稣的时期，圣殿有两重幔子，一重呢是在外面将这个院子跟这个圣所分开，另外一重幔子呢是在里面将圣所跟至圣所分开。史学家约瑟夫他的记载说，这个外层的幔子啊，它当时它的高啊就有27.5米，30米高，大家可以想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幔子。它具有蓝色、朱红色和紫色，包括细麻织成，上面会有整个寰宇，各种的颜色代表着天地、海洋以及其中的生灵万物。外层的幔子呢，是所有进入这个圣所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而里层的幔子呢，只有进入这个圣所的那个祭司或者大祭司才能看见。里面的幔子其实也是极其的壮观，它就有30米高，跟外面的这个幔子是极其的类似。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马可并没有交代这个裂开的幔子到底是外层的幔子还是里层的幔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有一点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幔子是什么，怎么裂开的，是从下到上裂开的还是从上到下裂开的我们读圣经要读仔细啊，它是从上到下裂开的，也就是说这个幔子裂开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裂开，因为自然裂开一般是从下到上的。你想一想，那个30米高的一个幔子，据说啊那个幔子两匹马都拉不开的，它那个厚也是非常的厚实的，也就是说这个幔子裂开是一个神迹。如果这个幔子是外层的幔子的裂开呢，这个表示是神他对整个圣殿的一个审判，它是指向圣殿的被拆毁和被替代， 这个其实是要应验耶稣的预言。耶稣在生前他预言说，我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这其实也是为40年以后，也就是主后70年，圣殿最终被罗马人被毁做了一个预告。如果是外面的幔子裂开，表示神的一个审判；如果是里面幔子的裂开呢，表示神他以耶稣的身体为幔子，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耶稣的身体，我们得以坦然进入神的至圣所，得以跟神建立关系，来亲近神。不管是外面的幔子还是里面的幔子，这两个其实你会发现，我想马可这样故意不讲出来，我想他可能是有他自己独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幔子的裂开既是神的审判，其实也是神的一个新的启示，借着耶稣他的身体给我们新的启示。想想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呢。我们不要说进入这个圣所至圣所了，我们连圣殿的这个内院都进不去的。因为在希律的时候呢，他所建立的时候，他是后来加了一个外邦人的院，外邦人顶多走到外邦人的院里面的院，圣所至圣所这些都是向外邦人是关闭的。而且就在圣殿那里面有一个 sign， 有一个标志，它专门写着说什么呢？说外邦人如果进去的话会遭致杀身之祸。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 pause 一下，我们需要停一下想一下，我们这些人呢，连神的那个圣殿都进不去的，更不要说到至圣所了。而且包括现在，如果你去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看的话，到现在那个牌子还写着外邦人有些地方你是不能进的。如今呢，借着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大的恩典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轻忽了神借着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权利。这是讲到幔子的裂开，再接着是讲到罗马百夫长的一个任性。百夫长呢，顾名思义，他是手下掌管100名军兵的一个就是罗马军队的一个下级的军官。而耶稣他被钉，整个的执行我想也是在这个百夫长的手下去执行的。这个百夫长可以说他不仅目睹了，他可以说他是亲手执行了耶稣他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也亲眼见证了这个天象的巨变，他也亲耳听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向父神的祷告，他也见证了耶稣的死。而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这个新应的一个百夫长，他对着这个就是被钉死的这个耶稣，他宣告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宣告我们觉得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耶稣作为神儿子的身份，马可福音1:1他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但是这个是马可说的，神儿子的身份也是父神一次是在他的受洗，一次在登山变相宣布说这是他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也是从魔鬼那里认出来的，可是第一次有一个人的口中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这个百夫长讲出来的。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吃惊哦？不是那些饱读神的律法书的这些犹太人、那些拉比、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讲出来的，而是一个外邦人，就是在他的这个执行下钉死耶稣的一个外邦人、一个百夫长承认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工作。刚才提到说那个幔子的裂开是新的启示， 为外邦人开启了一条新路，可以到神的面前。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就对主有一个任性，他宣布这是神的儿子，而且也是在应验诗篇二十二篇。因为在诗篇二十二篇，大卫说他在经历绝望，他在经历被神遗弃，他最终经历到神回应的时候，他说外邦万民都要来归向你，都要赞美你。而这里面我们所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要归顺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而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军人，一个钉死耶稣的罗马的百夫长，他归信了，他向神发出了一个赞美。耶稣他不仅是外邦人归信，他还使这些跟随他的妇女跟随他到底。耶稣被捕，耶稣被钉，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都去哪儿了？那些男人都去哪儿了？都去哪儿了？有一个是出卖了他，另外有一个说是什么？耶稣预言说，当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死，要跟着你。就众人纵然跌倒，我总不能，纵是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其他的十个门徒也都说了同样的话。可是等到耶稣被捕的时候，这些男性的门徒一个都不见了，反而是跟随耶稣的这些妇人，他们至始至终一直跟随着主，他们远远地观看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主的被钉，他的受难。而且马可在这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些妇女当中有三个美好的代表，就是有两个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撒罗米。第一个玛利亚被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呢是她的家乡啊，或者说是她的籍贯，她是加利利西岸的一个小镇，在加百农的南边。他不仅见证了耶稣的被钉，他也见证了后来发生的耶稣的被埋葬以及复活。第二个玛利亚被描写为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你会发现这个是很特别的，他没有说是谁谁的太太，他说是谁谁的母亲。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小雅各和约西可能是为初代的这些教会所熟知。而这第二个玛利亚，他也与第一个玛利亚也是一同见证了耶稣的受难、埋葬和复活。而撒罗米同样也是出现在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只是埋葬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三个妇女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对整个教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三个妇女她亲眼见证了主的受难、埋葬和复活。保罗说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第一要紧的。不仅如此，圣经也说这三个人呢，他们是从耶稣起初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就跟着主。这些妇女呢，从起初就用她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这里他特别提到一个动词，说跟随。跟随这个词是用在门徒身上的，也就是说这些妇女也是耶稣的门徒。与男性门徒相比呢，你会发现这些耶稣的女性门徒其实在圣经、在福音书里面是非常的低调的，可是他们却跟随主到底。即使在耶稣在经历至黑暗的时刻，他们还是在远处默默地观看着主，而且他们是默默地再去供应和其他门徒的需要。我们知道啊，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这种默默的低调的服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神所看为宝贵的。我越是在教会服侍，我越是为着我们教会当中那些默默的在背后服侍的那些弟兄姊妹感恩。弟兄姊妹知道我的 OPT 是五月份过期，我到十二月份才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中间有六个月我没有身份、没有收入、也没有保险。可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默默地为我祷告， 在各个的通过各种的方式在帮助我。真的，我特别的感谢你们。我当时在我的那个电脑上，我专门有两页是记录数算神的恩典的。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甚至在教会都没有跟我说过很多的话，他们知道我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也是给予很多的帮助。我知道每次过节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会邀请我们当中，有的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说是亲的，甚至还有你的邻居，他们还不信主的，去默默的去啊，过节的时候不想他们孤单，让他们跟你们一起过节。还有一些教会有的孤寡的老人，还有一些有需要有问题的一些 teenager， 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默默的去帮助。还有在厨房服侍的，他们成年累月，我们在这里可以很好的来听到，来敬拜神，他们在厨房默默的为弟兄姊妹做饭。还有在外面指挥交通的，我们这里很温暖，当然今天外面也比较温暖，平常外面是很冷的，他们在外面服侍我们。我们在这里可以很不受干扰的在敬拜神，来听到很多人在带我们的孩子，那些主日学的老师也是成年累月在帮助很多的弟兄姊妹。每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准时来了，我们还经常迟到，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帮弟兄姊妹，他们每周日他们来得很早，他们所做的服事是什么呢？他们就是默默地在为整个教会在祷告，为讲员祷告，成年累月在祷告。弟兄姊妹太多了，太多了，这些人可能他们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他们也不愿意你们知道是谁，可是就像这些啊，这些低调的，这些默默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服事，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活水教会最大的财富。真的不是我们站讲台的，也不是那些啊在外面好像领会的或者什么，真的不是我们，是我真的非常感恩。我每次想到的时候就啊就感谢我们的主。主的受难，羔羊的献祭，是圣殿的这个幔子裂开，它其实是挑战了当时的这个圣殿的崇拜体系，也是要替代当时的这个圣殿的崇拜体系。因为神他以他的圣子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得我们这些啊，这些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可能认识神的外邦人，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来敬拜神，使着整个当时社会的这些边缘人群，不管是外邦人呢、啊，还是这些妇女啊，长大麻风的那些妓女啊，那些罪人呢、啊，你会看到这些都是边缘人群啊，神给他们开了一条路，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一同来服侍神，来做神的见证人。最后就是圣诞是庆祝圣子诞生的季节，但是圣子的受难却使我们的这个季节变得不一样。主耶稣他在经历至黑暗、至痛苦、至绝望，在经历与父神分离，正是因为他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们能够即使经历至黑暗、至痛苦、至绝望，我们也不用担心被父神离弃，因为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我们可以像主那样，可以大胆地向神疾呼，因为主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给我们开了一条新门，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安慰、得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用你牵你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你在他身上审判了罪，使得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不用担心将来末世的审判。而且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开了一条新路，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这都是你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